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来看四世纪第三章。我想在第二章的时候，最后我们知道说神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着列祖遵行我的话，这个，所以第二十三节在第二章最后结束的时候，神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的赶出去，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所以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照理是说应该连接在第二章最后就结束。他说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什么？还是一样两个字，试验。啊，英文是说 test， 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啊，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然后接下来他说所留下的各族是这样子，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说，其实最重要的，神并不是不把这些迦南七族把他们赶出去，最主要是要试验。啊，也不是要试验所有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之前他们已经知道怎么样征战。他接下来最主要是说，因为他们那世代的人归自己的列祖以后，后来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到底是谁。所以说实在是什么，我们没有把神的把神的信息传给下一代，所以那些不知道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就是告诉我们说下一代的人。啊，其实重要的是两个字哈，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哈，你看那个好叫，有没有看到？所以你把它那个好叫两个字画起来。什么叫做好叫？就是说，神不把他们赶出去，最大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好叫，就是为了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什么？为了以色列的后代，让他们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就是给他们一个什么再一次的机会。所以那个嚎叫那两个字带出一个机会的信息在里面。所以今天其实有时候神也再一次给我们看见，啊，我们如果离开神的话，神要有一些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管教，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嚎叫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让我们再一次知道有一个机会放在那个地方。那这些人就是未曾晓得战事的人，就是他们的下一代。那这边有两个字，就是又知道又学习。什么叫做知道又学习？所以知道是一回事，学习是另外一回事。好，知道就好像说学校里面教中国历史，你知道中国历史，但是你并不学习的中国历史。为什么你没有学习？你只有知道。所谓知道就是放在你脑子里面，所谓学习就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参与其中。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问这些以色列的下一代，他说，啊，当以色列的人征战的时候，是神为他们征战，你们当时你到底在哪里？这个学习就是经验，就是说要让他们第二代的人知道说，你们现在这样子乱搞，最主要让你们知道，啊，神不把他们迦南七族赶出去，或者不速速给他们赶出去，最主要的问题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你们有个机会，好让你们不是只有知道，而且要学习，要让你们知道说，当时你们根本还没有出生，但是你们今天你们要知道，虽然你们当时还没有出生，当时你不在那个当中，但是今天你也要有这样子的经历，神要为你征战，好不好？所以他说所留下来的就是这些人。好，他说所留下来的是谁？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并住在利巴嫩山的西位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什么？试验。又是再讲一次试验。所以这个试验从第二章到第三章他已经讲了几次，如果你仔细看了，至少讲了三次哈，至少讲了三次，为了要试验他们。如果你仔细看哈，神说不把迦南七族速速的赶出去，这些人我们虽然我们不是很清楚，不过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当中哈，只有非利士人跟西顿人哈，他们是迦南七族啊，对不起，他们两个人不是迦南七族的人。所以你看，神不是没有把迦南七族的赶出去之外， 神还留下哦非迦南七族的啊，所以非利士人跟西顿人他们不是迦南人啊，迦南七族的人，所以怎样？神没有把迦南七族赶出去，神还留下 extra， 所以可见神哈、啊、那个试验哈、啊。啊，是怎么讲？是超过当时啊，对不对？你以为说，哦，把迦南七族赶出去不就没事了吗？他说他不赶出去，哦，那就七族够了。他说 no， 我还要怎么样？多两族，意思就是说，非利士跟这个什么西顿人，他们不属于迦南七族的人，好不好？然后为要试验以色列人，你看哈，他叫做知道他们什么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的列祖的诫命不肯，意思是说还是一样一句话，我们上礼拜讲说，其实我们不是能不能守耶和华的律法，而是什么肯不肯。他这边再讲一次，最主要就是说到底他们肯不肯啊。所以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也鼓励弟兄姐妹把那个肯那个字画起来，今天又来一次肯。所以最主要其实今天守不守诫命还是在你跟我的当中，我们的心里到底肯不肯啊。然后接下来说，因为他们不肯，所以你看他说第三节哈，他说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你看他说以色列人竟住在，有没有跟我们上一章你们看到？所以你看那个以色列人竟住在，你也可以把它画起来，其实在给我们讲一个信息是什么。照理是说什么，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不是讲过吗？他们不把他们赶出去的时候，渐渐他们到后来他们不能住在平原，只能住在山上，记不记得第一章最后的时候？所以在这个之前哈，我们可以知道其实迦南美地是神所赏赐给什么以色列的。照理是说谁应当做主人？以色列人做主人，对不对？所以第一章最后结束的，我们看他不把他赶出去，变成是说哦，我跟你一起住。到后来是什么？变成以色列人住在迦南七族的人当中。所以你看这个这句话，说实在听了，我不晓得哈，我想对神的子民哈，你应该听得很伤心哈，因为他说以色列人竟住在那里面，以色列人变成客人了。就好像在属灵的国度当中哈，本来神给你应许之地，你是主人，但是今天你竟然是住在什么？竟然是你住在这个迦南七族里面，就是说本来神要给你这块地，所以这句话对当时的人讲起来应该是说，照理是说应该是迦南人住哈，这个你没有给他赶出去，所以迦南人还有一些残余的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但是今天圣经上面不是这么说，它是反过来了，以色列人竟然住在迦南人，可见主人是谁？迦南人呢？神的应许地这些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得到了哈。所以今天让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不止这样子，如果本来是你的地哈，那你现在反过来你住在迦南地的时候，那你要什么？如果是你是主人的话了，你讲话会大声，对不对啊？这是我的嘛，神赏赐给我的。那现在不是呢，现在是你住在别人的地方，变成是说你是客人了，所以你要怎么讲？有时候要鼻子摸一摸，也不要吭声了，对不对？因为你住在别人的家里嘛，有没有道理？所以你住在别人家里的时候，你为了要让别人不再把你赶出去，所以哦，以色列人好可怜哦，神给他迦南美地是应许之地，搞了半天他变成他是在迦南美地的客人，那他为了怕人家把他赶出去，他接下来怎么办？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他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其实在他们的情形之下，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干脆跟你什么成为亲戚了。因为我如果娶你儿子的话哈、啊、我的儿子娶你我的儿子娶你的女儿的话，那我们变成亲家公了，对不对？我的女儿嫁给你的话，我们就是什么，这是我们有亲戚关系的。所以他们想用这样子的方法来什么达到他们继续可以住在迦南美地的地方，但是这已经完全离谱了。其实今天神是要告诉我们说，迦南美地是神要给我们的，我们要做主人，我们不是客人，好不好？好，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当中，我们可以想到哈，他们开始到最后几个字说并侍奉他们的神，可见他们迦南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什么，他们破口实在是太大了，好不好？他们的破口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真的是以色列人哈、啊、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就是向下沉沦了 啊，沉沦到一个地步，干脆跟人家通婚算了，跟人家这个联姻算了哈。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跟人家联姻，联到一个程度哈，啊，我们也是真的是变成是说，本来神要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哈，都这个什么呀，奉手交给人了啊。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时候，你看第七节一开始他就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事，看为恶的事情。他说他忘记哦，你把它圈起来，忘记。忘记以色列的神，然后去什么侍奉。所以当我们忘记神的时候，我们就去侍奉假神，对不对？这很清楚的。当我们忘记神，我们就去侍奉假神。所以第八节的时候他说，所以这时候就什么，就完蛋了。当我们忘记神去侍奉假神，所以问题就来了，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这下子他们就知道了，他向以色列人发作的时候，他说什么？神就把他们什么交在，你看哈，神把他们交在这个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仇中。OK， 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沙田八年。好，弟兄姐妹，你看哈，神哈，神把你交在哈，交在，什么叫做交在？我现在把这个东西交给你是什么？就交在你的手中。神把你把他的子民交在仇敌的手中，那你会觉得说，哦，神不是应该保护我的吗？怎么把我交在仇敌的手中呢？为什么？乃是因为什么？他们忘记耶和华神是谁，而且他们什么开始侍奉假神。神这时候怒气的时候，就会把你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中。那你说交在敌人手中，交在谁呢？这个地方叫做什么？米索波大米哈，这个标志就是米索波大米，米索波大米，米索波大米哈。如果你看地图哈，是在巴比伦那个地方，米索波大米是在很远的地方啊，好不好？是在蛮远的地方，不是离加勒美地蛮远的，也不是过河东，是在巴比伦呢。他们后来沦亡的时候跑到被掳到巴比伦。而且米索波大米不止就是后来的巴比伦的地方哈，而且如果你注意看哈历史哈，到了以赛亚书的时候哈，巴比伦哈才刚刚开始兴起，一个小小的地方。所以可见哈，在四世纪的时候，米索波大米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好像大米一样小小的地方，所以你下次就记得哈，好像花生米这样子。所以米索波大米就是一个小小花生米。你看哈，神的子民哈，神要管教他的时候，把他交给什么？不是交给邻居呢，等一下就会交给邻居。第一次惩罚的时候，第一次管教，把他交给什么？很远很远的哦，那个米索波大米。所以我说，我真的觉得哈，我们基督徒第一次被管教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没面子啊。就好像你把总经理交给一个工友去处罚一样，就好像你把一个那个总统啊交给一个这个游民啊，这个 homeless 的人去给他管教，你懂我跟你分享的吗，弟兄姐妹？所以有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说米索波大米，哦，神把他的子民交给米索波大米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怎么这么没面子呢？我最主要跟你分享，因为神的子民是什么？带着华冠，神的荣耀，他偏偏不，你说交大一点的也好嘛，说我打不过他嘛，对不对？你就偏偏交给这个小的，结果交给小的时候，他说服侍他什么八年。然后从第九节开始，他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他们。哦，这句话你也把它画起来，以色列人呼求哈，对不起哈，你看哈，以色列人呼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哈，就是他同一个时间了哈，同时他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就为他什么兴起一位什么拯救者。所以这句话的文法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你看他说，当你呼求的时候，同时神就兴起一位什么拯救者。哦，这句话有没有这个哈，实在是很好的应许。所以当我们呼求的时候，神就同时兴起一位拯救者。好，那这位拯救者是谁呢？他说哈，就是加勒的儿子加尼的这个加纳斯的儿子厄陀涅，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哈，你说好不好？他们呼求耶和华，同时神就兴起一位拯救者。好。 好像我们看到的是看到一个说，哦，好像成功神学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哦，我们呼求哇，神就拯救我们。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仔细？我们要仔细看一下，他说什么？前面哈，我们来慢慢看，因为这是旧约哈，有很多地方非常非常有很多很多亮光啊。他说哈，他在这个什么这个米索波大米这个地方，他服侍了他几年？八年。然后接下来他说以色列人呼求，我想请问你哈，你吃鳖吃了八年了哈，为什么到八年的以后才呼求？你等我跟大家分享了吗？圣经上面有很多隐藏的这种亮光在里面，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呢哈，你千万不要哈，被压榨了八年了，终于有一天，八年了，有一天醒来了，哦，我要呼求耶和华。神今天要告诉你什么？你被压榨的时候就要开始什么呼求，就说哦，神啊，我在这边为这个什么这个一粒花生米大的这个米索波大米啊，我常常觉得这个米索波大米就是一粒小花生米。你当你被这个很没面子，你那当时就要呼求了，你不要被家庭被搞得乌烟瘴气的，仇敌已经进去了，然后儿子已经有问题了，家庭有问题，先生有问题，家里的通通有问题了。牧师问你说，这件事情发生多久了？八年呐、啊。他说，好、哦，赶快来呼求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什么？八年前就要呼求，阿们。所以很多很多隐藏性的信息在这边告诉我们，不是说哦，我会呼求，你会呼求哈，没什么了。我们要抓住什么？你什么时候呼求？懂我意思吗？我们不是说只要会呼求，而是说什么时候会呼求，那神就开始什么？开始兴起。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如果八年前你第一年就呼求，那不是第一年就得到拯救者吗？有没有看到非常清楚吗？你不要等到八年以后才呼求。当然了，你八年以后呼求，神还是什么？兴起一位拯救者，阿们。所以神是信实的，还是生起一位拯救者。但是说神行那个神兴起这个人叫做什么？厄陀涅。所以厄陀涅是在圣经里面士师记第一位士师厄陀涅。他生这个兴起的厄陀涅，厄陀涅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掉厄陀涅到底是谁，是迦勒的女婿，对不对？所以厄陀涅这个人怎么样呢？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啊，在你有最近几次我们所查考的圣经，厄陀涅这个人怎么样？他娶了什么？迦勒的太太，对不对？对不对？啊，迦勒的女儿，对不起，迦勒的女儿。所以迦勒的女儿跟他说什么？
去跟他上前
去跟我爸爸求，
对，
对不对？所以厄陀涅这个人哈，你觉得他是怎么样？啊，他是被动的。还有呢？所以圣经上面，其实你要知道，厄陀涅这个人哈，慢慢学习，他是什么？他比较没有主见，他都是听谁的？
太太的。
啊，圣经上面只有记载这件事情，他听他太太的。所以厄陀涅没什么主见，自己没主见 ，OK， 自己没主见，他听太太的，对不对？而且如果你要仔细看的话，到那个时候算一块，厄陀涅是一个年轻的人吗？你要稍微算一算，从那个时候，对不起，我们没有时间去推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厄陀涅当时已经老了。OK， 神啊，兴起的人哈、啊，有时候从这样子角度看，我们等一下看第二个事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神兴起最主要的不是这个人哈、啊。有主见，不是这个人年轻有干劲有活力。神兴起的人哈，是什么？神自己找的。那你说，那这个人没有主见，那又老了，他能够做拯救者吗？可以吗？他能够做拯救者吗？当然可以。为什么可以做拯救者吗？对了，因为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有没有看到下一句话？第十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如果说耶和华的灵没有降在他身上，他永远是谁？迦勒的什么女婿？他永远是迦勒女儿的先生，他永远是听他太太说，哦，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起，这句话是我后来加上去的。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看，因为圣经上面就告诉我们，他太太叫他说，你去跟我爸爸要这个，哦，上权下权，记不记得前面一讲？所以基本上厄陀涅不是一个什么 superstar， 它不是一个什么很那个，因为你可以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看到四世纪了，对不对？前面是什么？摩西，还有呢，约书亚。摩西之前什么？约瑟，这些都是什么？好像 superstar 这样，我们今天都还可以记得。基督徒大概10个10个都记得摩西，10个10个都记得约书亚，但是有多少人记得厄陀涅的？哦，没有人，因为什么？厄陀涅，不是什么
不起眼
的，但是神就兴起在四世纪的时候，神每一个士师都是什么不起眼的，都跟厄陀涅一样，所以很少人会记得士师的名字是谁。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哈，所以耶和华最主要是说，耶和华灵降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一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他就会什么出去打仗。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之前什么他不见得会出去打仗，所以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沙利坦啊利撒田，于是国中太平了40年。弟兄姐妹，这个地方你又看到我刚才叫你画起来两个字擦掉了啊，你们看到交在，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哈，是神把以色列的百姓交在什么米索波大米的手中，现在是什么反过来，把米索波大米交在什么交在厄陀涅的手中。哦，弟兄姐妹，你喜欢哪一个交在啊？你喜欢神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呢，还是说你喜欢神把你交在什么仇敌的手中？神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是一个祝福，让你征战得胜。神把你交在仇敌的手中是一个管教，所以你喜欢被管教呢，还是你喜欢征战得胜呢？我们大家都喜欢征战得胜，对不对？但是被管教就是什么？因为他们什么？他们忘记耶和华是人是谁，他们去侍奉。所以我叫你圈起来那几个字其实都很重要，因为你圈起把它圈起来，你就知道说前面有一个交代，今天有一个交代，乃是告诉我们说是不一样的交。今天神把你交出去，还是神把敌人交给你？弟兄姐妹，这是四世纪一开始让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呼求，以色列人的呼求，好不好？好，所以他说这时候他说把这个米索波大米王交在这个啊厄陀涅的手中，他便胜了这个古山利沙田，于是国中太平了40年。于是国中太平了40年。弟兄姐妹，我们来算一下数学哈。当他们被交在米索波大米这个一粒花生米大的这个仇敌之手中的时候哈，他们多少？
八年。
但是当他们会呼求的时候哈，神让他兴起一位厄陀涅，然后把仇敌交给厄陀涅，他们国家太平了多少年？
40年。
所以你看几比几啊？啊，一比多少？1:5呢？哎，弟兄姐妹，哦，这个数学大家都会哈。你看我们被神管教8年哈，享受平安40年。哈利路亚，神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被神管教8年了哈，然后你会呼求，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早一点呼求呢，哦，那个享受，如果我们第一年就呼求了，神也给我们40年平安了，那是多少？1:40呢？现在是1:5了，所以我们要早一点呼求，阿们。当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早一点呼求，不要等到哈病入膏肓了哈。哦，鸡飞狗跳的啊，鸡犬不宁了，全部家里有问题了，然后再来说我要呼求耶和华， it's too late， 太晚了，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这边当中最主要我要告诉大家说，当他交给他的时候便胜了，他根本没打仗哦。弟兄姐妹注意看，他说出去征战，并不是说他说他出去征战然后神就把他交给他，你看哈，一出门神就把仇敌交给你，然后你就胜了，多棒啊！有没有打仗？没打仗啊。他说他出去为的是要征战，然后耶和华就把仇敌交给你， OK， 你一出门的时候神就把仇敌交在你手中，然后你便胜了啊，因为那个仇敌是神把他捏在手上交给你，是不用打了，是交给你啊，太棒了，他说胜了。所以一比苦了8年，太平了40年，但是你说以色列百姓学到功课吗？没有。 他说后来这个什么厄陀涅死了，哎呀，圣经上面每次讲到人死的时候下面就有文章了，弟兄姐妹，摩西死了下面也有文章，约书亚死了下面也有文章，约瑟当时死了下面也有文章，就是到埃及四百年。今天这个厄陀涅死了，你看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把那个又两个字，又那个字画起来，哦，那个又太棒了。前面哈，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哈，第七节哈，我们来读读看来，所以读经哈要这个每一个字都读哈。第七节哈，第三章第七节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第十二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这个又开始什么圈起来。如果你继续往下看哈，以后神讲到这个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都有写一个又。不信的话，你来翻到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怎么讲，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的手里七年，又是交债。所以四世纪都是什么，四世纪都是交了，看你要怎么被交了，神把你交在仇敌手中，我看好我们就完了。所以四世纪很多年会交债交债交债，可见这个什么，什么叫做交债，其实就是什么，神的旨意了。神把你交在仇敌的手中就是神的旨意，好不好？好，哇，感谢神。这时候我们来看十二节，他说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时候什么呀，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这时候是第二次的管教。神，你那个弟兄姐妹，你看第二次的管教敌人凶不凶啊？很凶狠哦。那第一次呢，那个是花生米大的米索波大米，第二次管教的时候是强盛的来了。而且哈，我们要比较一下啊，第二次的时候摩押，你知道摩押在哪里？摩押在另外河东的另外一边。摩押哈，他是他的邻居 ，OK， 好，摩押是他的邻居，哈，摩押是很近的，而且是很强盛的。然后米索波大米是很远的，然后是很小的，有没有看到？好，其实不管大不管小，都是神的旨意。他如果要把你，把我交在仇敌的手中，让仇敌来管教我们，都是神美好的旨意。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大，大到一个程度能够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他说伊基伦遭拒了，十三节哈，亚门人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了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多少年？
十八年。
哈，我们也记起来哈，我们把它写在这里。刚才说八比四十，对不对？刚刚第一次管教啊，第一次哈，我写一个第一次，这是第二次。第一次管教受苦了八年，太平了四十年，对不对？所以第二次管教呢，受洗了十八年，然后呢，你看到第三十节哈，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了多少年？80。OK， 所以比数越来越什么？越来越小啊！你仔细注意看哦，因为他们越来越沉沦了，对不对？照理是说四十年、八十年，那这边应该是什么？16年，它就变成18年了。所以你要懂我意思吗？如果要照比例算的话，四十年他受苦8年，你80年平安的话，这边要受苦16年，他就受苦18年。不过 anyway， 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哈，最主要哈，我告诉你，我跟大家分享哈，我帮大家整理出来，全部的这个四世纪哈是450年。全部四世纪450年，好，那如果你有空的话哈，你从四世纪这样受苦多少年，你给他加起来，全部受管教师是111年，啊，450年是四世纪450年是记载在什么？记载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13章那个地方又讲说四世纪他们当时不信不跟随神哈，是后来他们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初代教会讲道的时候把这篇。把四世纪450年写上去，他们算一算哈，总共是个111年，所以他339年，450减111是339年。所以你有没有看到神的恩典？今天哈，神在管教我们哈， 但是不管神怎么样管教我们哈，你一定要抓住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450年四世纪的年数，受管教才111年，总共神还赏赐给当时的以色列339年的什么国家太平，339年的一个平安的日子，好不好？所以哈，神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来看到啊，希伯来书12章哈，我们一起来看看希伯来书12章啊。刚才那个450年哈啊，在使徒行传13章哈，弟兄姐妹可以自己看。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啊，12章第9节，对不起，12章第9节，他说：“再者，我们曾有生身之父管教我们。”我希伯来书12章要跟大家分享管教。他说：“我们尚且敬重他，这个生身之父，何况万灵之父？我们岂不应当更顺服他得生吗？”他说生身之父的管教是暂时随己意的管教，我们唯有万灵之父管教我们，是叫我们得着益处，使我们在他的灵什么，在他的什么圣洁上有份。所以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举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使瘸子不知歪脚，反得痊愈。这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希伯来书12章，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被管教让我们得着什么，得着益处。什么益处？在这个第10节的后半段最后一个句，他说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为我们得着益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现在被神管教的话，我们最主要的目的，神要让我们什么，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好不好？好，因为这样子，所以神才管教。好，那如果我们在注意看的时候哈，你看哈，他说什么？他说，当时厄陀涅耶和华使摩押王强盛攻击以色列，对不对？然后第13节到最后几句话，他说占据了哪里啊？他们占据了哪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摩押人占据了以色列的哪里？棕树城。哪里是棕树城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啊？棕树城哈，他说占据了棕树城。我上次到以色列的时候哈，从那边经过哈，然后看到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什么棕树城啊。然后再仔细看，其实哈，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耶利哥城啊。哎呀，多么丢脸啊，多么丢脸啊。哎，弟兄姐妹，我们想说以色列他们过了约旦河了以后，第一次征战得胜不是在哪里？哦，耶利哥绕城绕了哇7天，然后呼喊，说呼喊就呼喊，然后根本不发一兵一卒一枪一弹，然后耶利哥城就倒了，对不对？哦，围城就倒了，这是神的作为。但是当我们以色列，当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不顺服神的时候，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让敌人来管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什么，当时引以为傲的耶利哥城从此就被夺去了。弟兄姐妹，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骄傲啊，我们不要以为是说我们征战得胜那个耶利哥城啊，有一天啊，你的耶利哥城也会不见了。如果我们啊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注意看哈，这个棕树城哈，不是什么，不是第一次管教就被拿走的了，懂我意思吗？所以神不会因为你第一次管教就把你的这些拿走了。好，神在第二次的管教的时候哈，把这些棕树城哈全部的什么被敌人占领。还有更丢脸的一件事情哈，摩押人是你知道摩押人是谁啊？摩押人哈，这个是这个啊、这个摩押跟亚门哈、啊、他们说是罗德的子孙，记不记得罗德的女儿跟他爸爸犯奸淫的乱伦，所以是后来叫做摩押，对不对？ 啊。然后亚玛利哈、啊，他这边摩押后来找了亚玛利，对不对？摩押跟亚门都是这个啊罗德的后代，那个亚玛利是以扫的后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以撒那以那个啊、他是以扫的后代，就是从红豆汤被骗的那个，好不好？好，没关系，我们来看到底摩押人当时有多少人，然后把这个棕树城给他拿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二十九节后半段，二十九节，当他们后来神让他打赢的时候，你看他说什么？二十九节，他说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多少？也有一万。我想请问你哈，弟兄姐，以色列的军队有多少？啊？全部大概有200万，他军队就算当然这中间有增长哈，就算没有增长，至少也有多少？至少我看有60万到80万大军。OK。以色列当时有60万到80万大军，摩押人只有什么？只有一万，所以一万能够把你的什么棕榈城给他拿下来，棕树城，而且他们才一万呢，以色列人有80万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骄傲呢，啊，他把他交给他的时候哈、啊，什么哈、啊，神在这个时候哈、啊，让我们很清楚看到哈、啊，当时以色列。大概60万到80万，我们不知道多少钱，但是我们多少人，但是我们知道摩押人只有一万，啊，这是就是神的作为了，就好像告诉你说，当时哈、啊、攻打耶利哥城啊，也是神的作为啊，所以今天耶利哥城要不见了哈、啊，也是什么，也是神的作为，因为哈、啊、你有60万大军呢、啊，人家才一万呢、啊，人家就把棕榈城拿走了，这时候哈、啊、以色列人哦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十五节啊，啊，我们又把它画下来。以色列又怎么样？你要画哪两个字？
呼求。
呼求。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呼求啊！他说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什么拯救者。一模一样的话，在这个第九节跟第15节同样的话，告诉我们说什么？以色列人就是犯同样的错误。啊？什么叫做同样的错误？他们被压榨了18年以后，他们才知道什么要呼求，但是他们一呼求的时候，神就什么兴起一位拯救者。弟兄姐妹，神兴起一位拯救者，他说就是谁？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问，这叫做读作以问是还是以物哈、啊？这个人哈、啊、是四世纪里面第二个士师哈、啊，一样的道理，很多人。不知道谁是厄陀涅，很多人也不知道谁是以问。以问是何等人也，没有人知道。以物啊，好，以物，以户，以户，好，以户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但圣经上面要来介绍以户这个人呐、啊，好，我们来看看以户他是人啊。他说哈、啊，以户哈、啊，他说哈、啊，他是什么？左手便利的，左手便利，今天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左撇子，左撇子，左撇子，什么叫做左撇子？我们今天在美国哈，左撇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哈。但是你小时候哈，你左撇子呢？尤其在中国哈，我记得小时候的时候有一个左撇子哈，然后他妈妈就一直矫正，一直叫他不能用左撇子啊，你就是啊，啊你就是、啊，
不能吃饭，
不能吃饭，
你不用左手写字你就没饭吃。
哦，这样子是、啊，所以一定要用你改过来要用右手。那以前是这样子的，那你看4000年前呢、啊，这个以户啊，他是一个左手便利的人。其实神是要告诉我们说什么？神要使用什么？这些人看不起的，因为左手便利当时是什么？以户了、啊，左手便利当时是什么？人看不起，就是说你是更加不同的。对不对？人家走路都是往前走，你就是往后走的。人家都是右手拿东西，你是左手拿东西的，对不对？所以以户当时在那样子的4000年前的情况之下，他是什么默默无闻的？他是 out of the picture 的，就是说不是 regular people， 不是 ordinary person， 不是正常的人。他告诉你，最主要他告诉你不是正常的人，好不好？好，他是左手便利的，所以你知道以户是左手便利，但是神怎么用他呢？故事我想。读看，这很精彩哈、啊，啊，这很精彩。他说哈、啊，他说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哈、啊，然后16节，这个以户就打了一把什么两刃的剑， 以色列人叫他说，你送礼物给摩押王。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去打一把两刃的剑送给摩押王，没有。当以色列人告诉说你去送礼物给他的时候，他自己心中有一个感动，他去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那我们说，哎，这扯不上关系嘛。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上知道，他等一下要杀他了。啊，他说哈，长一咒戴在右腿上 ，OK， 哎，很奇怪哦。你要是左手的时候，你东西会放到哪里？
左边。
左边。但圣经告诉我们哦，他放到右边。所以这个人哈，再怎么讲，好，所以他是什么？他是从右边，然后左边拿刀的，好不好？右边从左边，所以他身体稍微弯一下的，嗯，所以他跟人家什么？圣经一直要记载，一告诉你说这个人是不正常的，但是神要使用的，最主要是要告诉你这些了。所以哈，你要是有左撇子，你告诉他说神要使用你了，不要觉得你是，不要觉得你是异类了，好不好？懂我意思吗？你看四千年前神就告诉你说左撇子不是异类了，那我们人非得要到什么？到了大概2000年的时候才知道说，来美国才发现说，哦，左撇子也很多啊，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们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左撇子都不行的，都会被强迫改过来。但是2000年前神就说左撇子要被神用哈，我们来看他怎么被神用哈。哎，他就说他向献礼物的时候哈，他说哈，那个王是极其肥胖哦，他还形容得非常好，等一下你就看到非常可爱。他说献完礼物便将人打发走了，所以他礼物他不管，圣经没跟我们讲说他礼物，反正这个以户这个人哈，他就知道等一下去献礼物，所以我先打一把刀，管他送什么礼物。他说当他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的时候，说王啊，有一件机密事我要告诉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的人通通退去了，只剩下王跟他。我这以户很聪明，他以户来到神的面前，你看独自一人，神要使用你哈，你千万不要呼朋引伴的哈，啊，神要使用你哈，要使用你的弱点的时候啊，千万不要说，哎，我们一起去啊，哦 ，no no no， 不要呼朋引伴的什么，对不对？我觉得姐妹们常常会这样，哎，我们去上厕所，哦，找自己去就好了，为什么要找别人呢？对不对？我们去哪里真的是找人嘛？我只是跟你讲，我说姐妹们，你要被神使用哈，要独自一人，要独自一人。他说独自一人坐在凉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情。哦，他说奉神的命，他就站起来咯。他说以户便从左手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来，刺到他的肚子，连因为他刚讲才一寸嘛，所以他说连剑拔都什么都刺进，他说什么剑被肥肉夹住，哇，这个如果你把它演出来的话，那真的是哎，还就是说，进去了以后，就怎么讲，连刀拔都进去，然后被肥肉夹住了，所以那个人胖到说，被肥肉夹住哦。每次看到这个地方，我说，哦，我们被肥肉夹住了。他说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他插进他没有拔出来，且穿过他，你看哦，他说且穿到后身了，你看他那个剑拔这么短。对不对？然后他没有拔出来，被肥肉夹住，而且他还穿过后身，可见他连手都什么，都进去了。我说那个以户这个人，他的手都进到那个肥胖那个王的肚子里面，因为那个剑从后面出去了嘛，但是他一定体积很长嘛，对不对？所以他刺进去就进去了。所以他说这个时候他也很聪明啊，他说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过了后身。第23节。这个比较那个，他说以户就出到游廊外，将门禁都锁了，把门全部锁起来。那外面的人呢？外面的人他说以户出来以后，王的仆人见到门框被锁，就问他说是谁在楼上打劫，就上厕所了啊。哎，他说什么？他们等烦的人不见开楼，就拿钥匙开，不料看到他们主人已经倒在城上了。弟兄姐妹，神要使用以户，一个弱小的，一个异类，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人家都用右手，他用左手的 ，OK， 好。但是神用使用他的时候，他不会说我左手比较不便利的，我左手比较便利的，但是我右手不方便，你是不是跟我一起去杀他？因为你手比较，你用右手比较好，所以你看他还是用他的缺点，不是缺点，说实在这没有什么优点缺点，他使用什么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要独自一人。弟兄姐妹，神要使用的，所以我们看到哈，刚才是什么？神使用第一个事实是厄陀涅，啊，我们帮他加一个，他的个性是什么？听太太的话，没有主见的。神第二个事实是使用什么？疑问，以户，他是什么？他是左撇子，他是异类， 他是左撇子。好，神就使用他。那你问我说，那下一个呢？我告诉你哈，下礼拜我们讲第四章，神使用谁？下一章我们看到神使用一个王叫做巴拉。哎，巴拉是什么？没胆量的，所以他一定要有什么底波拉，底波拉逼他，嘿，你再不去，我又对不对？你看，所以巴拉是什么？没胆的，所以神都使用这些哦，听太太的话了啦，啊，这个左手的异类的啦，或者是什么没胆子的，像巴拉第四章我们会讲到，这些前面三个事实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看到，他们这些人都有欠缺，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三章第十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所以你只要有圣灵的充满，神的灵在你身上，我们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好不好？好，所以弟兄姐妹，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这时候哈，这个神要使用这个拯救士师哈啊，拯救以色列人，就借着这些软弱的士师，神要兴起的拯救者。好，然后在第二十六节，我们来看。他说他们单言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子之地逃到西伊拉，到了那里就在以法莲的山上吹角，以色列人就随着他下山地，他在前面引路。所以你看，以户这个人他独自下去刺杀他了以后，对不对？他出来了，逃跑了，出来了以后，他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吹角。哦，你把它画下来。他说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就随着他下了山地，在他面前引路，就是把什么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以户对他们说，对他们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的手中。弟兄姐妹，所以你看这个以户哈，他是一个左撇子，是一个异类，但是他独自一个人去做了那件事情以后，下一步就是什么？把以色列的百姓通通召集上来，他在这个以法莲的那个山上，他下了，在那个山上他就吹角，吹角以后哈，你看他所说的话，这叫做 teamwork， 他所说的话，他说哈，你们随我来，本来是独自一人呐，这时候他才知道要什么，叫人家随他来。叫人家随他来，他说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他没有讲说把我的仇敌交在我的手中哦，他没有骄傲，他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什么？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交在什么？你们的手中，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什么？你们要醒一醒啊！以色列人啊，神已经把仇敌交在你们的手中了，所以他说，请跟我来。他说你要跟我来，这时候他就不再是独自一人，他是什么？乃是整个以色列人全部上去，哈啊。全部上，他说已经帮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在约旦河渡口，不容摩押一个人过去。那时击杀摩押人多少？我们刚才讲过，摩押人有一万个人，都是什么？都是强壮的勇士。所以你看，摩押人跟那个一粒花生米大的，啊，那叫什么？米索波大米，米索波大米是很小的。神第一次拯救用米索波大米很小的，然后从远方来的啊，第二次用这个强大的，你们家隔壁的。所以神有神的计划，完了以后他说在国中太平了80年，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已经18:8了。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要仔细看的话，这个以户哈，他逃跑的时候24节，他说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你以为他在以法莲山地吹角是吹响整个以色列吗？没有啊，只有谁听到？我想大概就是以法莲的人听到，所以这些东西哈发生的时候是在什么局部，好不好？我最主要带大家看到另外一个亮光，他说什么？国中太平80年。好，弟兄姐妹，国中太平哈，国中太平哈。那前面他去征战，他吹角的时候在哪里吹角？以法莲。以法莲的山上，对不对？啊，你看他在以法莲的山上的时候，大家起来，然后把摩押人打倒，然后国中就太平。哇，弟兄姐妹，你们看到那个很棒的一个 picture 在这里，不是全部以色列人都上山去攻打这个摩押人，只有谁？ 只有以法莲那一族。如果你要仔细看，那时候犹大是在南边，那时候对不对？他们分地为兽了，他们就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是什么？国中，整个国家哈。其实这一个很大的信息就是说，当你在征战的时候哈，可能在这个时候哈是一个局部性的，是一个地区性的，但是神要赏赐你太平是什么？整个国家的太平。圣灵上面没有记载说以法莲就太平有八十年，圣灵告诉我们说所有以色列国都是太平八十年。我们知不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第一章是告诉我们说，哎，我们不是要去攻打敌人吗？哎，到底谁先上去？记不记得？记不记得那段经文？所以这时候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说，如果你们能够像这样子能够制压这个摩押人的话，你们就整个什么国中就太平。其实今天要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说，其实我们应当站出来让神的事情能够，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站出来的话其实今天神不在乎人的本事有多强，乃是在乎说人你到底站在哪里。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到说，这个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好叫以色列人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其实这个学习就是要告诉他的第二代说，你父亲在征战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是蒙神保守的，但是你没有站在跟你父亲一样在当时跟着耶和华征战。所以到最后的时候神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最主要的神是要看我们到底是站在神的那一边还是站在仇敌的那一边。我们如果站在仇敌那边，我们会继续的什么耶和华那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是的看为恶的事情。其实从第三章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神得着了谁？神得着了一个人，不管是厄陀涅也好还是什么以户，神得着了一个人。神要得着的不在乎人多，神要得着的是你站在哪里。我们不是说到一个很大的聚会当中我们也参与热闹，一千人两千人一万人，当然我很知道神祝福那样子的教会，也是神祝福那样子的群众，神也祝福以色列的百姓。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更重要的，你是不是像以户一样，神要得着一个人，神要得着的时候不在乎人多，神只要得着一个人就可以了。因为只有一个人他可以站在破口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站在神跟人之间，这时候神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过去的太平或者是受难的日子当中，其实神是要整个以色列人都什么都得着太平。OK， 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前书最后我想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照顾。”二十六节开始他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所以以户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以法莲附近的山上，但是一个人什么受苦大家都一起受苦，一个人得着荣耀全部就要得着欢喜快乐。所以到后来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什么，没有写说以法莲太平，而是说整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全部太平，全部太平八十年。前面也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国中太平，通通是国中。所以在神的角度看，神要呼召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你，是不是我？但是如果你被呼召的话，如果你在教会被呼召的话，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起来就像以户这样子去征战得胜的时候，然后你起来你杀了仇敌以后，你告诉你教会的人说你们随我来，那整个教会都要什么都要太平啊。弟兄姐妹，最后一个信息最后一句话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否则的话这个四世纪对你又对我讲起来没有什么，就好像一个故事一样。但是今天再一次告诉我们说，神今天要用你那个左撇子的，要用你那个异端那个异类的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人家耻笑你的地方，那神要使用你的时候，你可以起来，然后你独自一人去征战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千万要记得，不是你一个人去征战，神与你同在。然后完的时候，你要什么吹角，叫你的教会的人全部什么，全部跟上来，就能够让你的教会什么太平80年。阿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从四世纪的当中看见神你再一次兴起我们在座每一位，虽然他们的名字都是默默无闻，不管是厄陀涅，不管是以户，或者是巴拉，这些士师就好像今天我们一样，愿我们都是那个被神兴起的，因为你不在乎人多，你在乎是要兴起我们一个人就够了，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征战得胜。当我们征战了以后，我们可以说整个教会或者整个所有基督徒跟着我们上来，因为神已经把仇敌交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哦，借着四世纪让我们看见神你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向你哀求，你就赏赐给我们，你就兴起一位拯救者，让我们不要等到18年、18年以后才呼求，让我们很快的时间我们就会呼求。我们感谢赞美神，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